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白宫礼拜二证实，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将在这个礼拜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瑞士举行会谈。白宫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他们将对拜登总统9月9号与习近平的通话进行跟进。南华早报礼拜二较早时报道称，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谈最有可能在这个礼拜三举行，距离美中两国元首最近一次通话不到一个月。报道援引一位熟悉会晤安排的官员的话讲，这次会议可以看作双方在试图重建沟通渠道，落实两国领导人所达成的共识。美中因台湾、香港、南中国海以及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等议题存在广泛冲突。日前中共派创纪录数量的军机绕台，引发美国谴责。沙利文和杨洁篪这个礼拜的会晤将是拜登上任以来两国官员之间的又一轮面对面会谈，之前的会议几乎没有取得进展。澳洲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在这个礼拜发布的报告中透露，是公开承认 COVID-19 大流行几个月之前，中共就增加了在湖北省的冠状病毒的检测支出。报告显示 ,2019 年中共在聚合酶链反应测试上的花费是前一年的近三倍。该报告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是 ,COVID-19 早在2019年夏天就在中国武汉传播，而中共直到2019年12月下旬先正式承认疫情。COVID-19 的起源一直是中共与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由于中共在2020年阻止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人员进入武汉长达数个月之久，世卫组织和中共因大流行应对措施而受到强烈批评。世卫专家小组最终在2021年1月中旬抵达，并在一个月后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物流专家近日警告，由于美国港口挤塞严重，今年黑色星期五可能面临无货可卖的境地，这个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数据，截至9月28号，在洛杉矶长滩港拥挤的集装箱船达到113艘，平均入港时间长达 8.7 日。再破纪录，好多等待入港的货船已经停泊了四个礼拜，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商品被塞在港口外。同时东海岸亦拥挤严重，纽约新泽西港港口的压力可能不少于洛杉矶。港口拥挤导致运费飙升，进而使美国一些小型零售商倒闭。消费者专家警告美国人现在就开始进行圣诞购物，好多商品可能无法准时抵达，届时黑色星期五可能要取消。一篇发表在洛杉矶 LA 网站的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对疫苗接种政策处理不当是加剧国际物流紧张的一个原因。这个礼拜公布的最新研究资料显示，接种完第二剂辉瑞或者 BioNTech 疫苗六个月后，预防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保护力就会从 88% 下降到 47%。 美国卫生当局将参考相关数据决定是否需要施打追加剂。研究人员说，保护力下跌主要的原因是疫苗效力减弱，而不是因为根据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毒株逃过免疫反应。辉瑞资深副总裁兼疫苗首席医学长乔达说，辉瑞疫苗对目前所有高关注变异株都有效，包括 Delta 变异株。这项研究可能的限制在于缺乏研究群体遵守戴口罩规定同其从事何种职业的资料，这个可能影响筛检的频率以及暴露于病毒的可能性。这项研究结果与美国及以色列卫生当局的初步数据一致。美国 FDA 已经核准国内年长者及部分高风险人士追打第三剂辉瑞疫苗。至于是否建议让所有人打追加剂，科学家表示仲需要更多资料。 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傅政华日前落马，有关他被捕的细节亦在近日流出。港媒明报10月5号发表署名文章透露，傅政华是9月29号从北京的家中被带走的。三日后的10月2号，中纪委先公布了傅政华被调查的消息。报道说，30号中共中纪委在对外公布孙力军审查报告的同时，内部通报了傅政华案。10月1号，中共公安部举行党委扩大会表态，拥护中央对孙的处理，会上据报亦传达了傅政华案。10月2号，傅政华案曝光，中共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司法部党委分别开会表态。傅政华在中共公安系统任职长达48年，他被认为是中共政治迫害的职业打手，被外界冠予狠角色、酷吏之称。傅政华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和司法部长期间，大陆人权迫害情况严重，他还发动多项全国范围迫害法轮功的行动。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据说就是傅政华一手挑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10月5号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约30到40分钟的会谈，双方都同意当下有机会深化并强化双方合作。法国总统府表示，此行有助恢复双方互信。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两人会谈气氛严肃。官员表示，当日的会谈内容包括印度太平洋在西非沙哈尔地区的合作，以及欧盟与北约合作。这个是澳洲的潜艇采购合约事件引发美法不和后，马克龙首次同美国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透露，双方亦讨论了可能的合作计划，可能在马克龙与拜登本月底在欧洲会面时宣布。路透社10月5号报道，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在9月27号的一项命令中表示，暂停授权向中国最大的国有核能公司中广核出售放射性材料和核反应堆中使用的氢同位素。白宫已经确定暂停向中广核出售核材料是为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以及基于1954年通过的原子能法案，加强美国一般性国防和安全。五个大楼在去年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未来十年中国核弹头数量至少可以从目前的库存增加一倍。2019年8月，川普政府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中广核集团、中广核的子公司中国广核电力、中广核研究院与苏州热光研究院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从事或试图取得先进的美国技术和材料，以转移给中共作为军事用途。据福克斯新闻网礼拜二报道，礼拜一印加州石油泄露事故而受到伤害的个人和企业提出了联邦诉讼，要求进行赔偿。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正在调查佢亨廷顿海滩海岸5英里处的泄漏事故，超过126000加仑的石油被泄漏至海中。泄漏事件的责任方是总部设在休斯敦的 Amplif Energy 公司的一个海上石油生产设施，而这起诉讼的代表是一位业主皮德摩西古铁雷斯，他拥有一家定期在亨廷顿海滩演出的 DJ 公司。他在诉状中称，由于海滩的关闭和泄漏事件的其他后果，他失去了大量的 DJ 业务。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说，美国司法部官员和联邦调查员正在调查该事件，以确定是否存在与漏油有关的任何刑事责任。由于未能遵守上个礼拜五下午生效的疫苗接种规定，纽约市有数千名学校工作人员礼拜一被禁止返校工作。纽约市长白思豪礼拜一表示，纽约市教育部的150000名员工中，约有95%已经接种了疫苗，其中包括96%的教师和99%的校长。纽约教师联合会称，截至礼拜一下午，该工会有大约4000名员工未有到学校，其中包括约2000名教师。 教育工作者及其工会表示，学校将面临人员短缺的问题，并且很难将纽约市9000名已经接种疫苗的代课教师和5000名已接种疫苗的代课辅助人员安排到需要他们的学校。10月5号由数据宝和腾讯财经联合推出的大陆城市负债率排行榜出炉。这一份排行榜以一线、新一线、二线、省会等86座城市为对象进行分析，通过对2020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及城投债来计算政府负债率和债务率。排行榜显示，大陆各地区负债水平不均衡，北京的债务率是深圳的10倍，贵阳地方政府债务率达929%。在债务率方面，85座城市2020年债务率超过100%，75座城市债务率较2019年翻倍。4座一线城市中，广州2020年债务率最高，超过200%，深圳债务率最低，唔到20%，北京债务率超过200%，系深圳嘅10倍有余，上海债务率系122%。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警告说，美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耶伦表示，各种推动物价上升的因素非常可能会消失，但是他不确定需要几耐。他说，供应瓶颈已经形成，导致了通胀。我认为他们是暂时的，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未来几个月消失。最新数据显示，美联储参考的重要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攀升了 3.6%， 创30年新高。美联储的通胀目标是长期平均 2%， 而此前美联储会成员预计今年通胀将会上升 3.7%， 到明年先有可能开始回落。其他通胀指标例如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亦大幅上升。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低估了通货膨胀的持久性。10月5号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突破$50,000，抹去了9月初中共政府宣布加密货币非法后造成的损失。最新的飙升发生在美国银行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之后，该报告为加密货币提供了提升的长期前景。分析师指出，美国银行的报告将加密货币与美联储的数字货币政策相比较，并强调称现在加密货币市场已经有$21,500亿的市值，存在相当的规模。而在这个礼拜较早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仲表示，美国不会采取与北京相同的加密货币立场，这个帮助比特币的价格进入牛市。由于在第三季度表现良好，比特币在今年黑金为止上升了 49.1%。4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朝制裁委员会发布一份专家报告，指出北韩在国际制裁下经济陷入困境，但仍然持续开发核武及弹道导弹，主要裁员是朝中合资公司是入国际金融网络，摄取大量资金。韩联社引述专家报告表示，北韩在集中精力持续发展核武，并不断尝试入口相关零件技术，除了发射弹道导弹外，相关计划将继续维护和改进现有的导弹和核基础设施。北韩通过驻外人员与中国的合资企业持续核入虚拟加密货币交易所等国际金融网络，和北韩有关的黑客在2019年至2020年11月期间摄取了相当于$3,1640,000的虚拟资产。专家小组敦促各国政府参照国际反洗钱组织的指导方针，阻止北韩网攻，从而减少威胁。礼拜二晚7点，东湾 Presidentton 将召开市议会，或将宣布当地进入干旱紧急状态，进入第二阶段缺水状态，并要求 Presidentton 用户减少 15% 的用水量。在此之前，三谷水批发商 Soon Seven Water Agency 宣布它的服务区域进入干旱紧急状态，并在9月1号宣布二级缺水，并要求他的零售商减少 15% 的供水量。市政工作人员建议市政委员会采纳紧急条例， 雇佣兼职临时员工，为城市干旱呼叫中心工作，协助援助计划，并对泄漏、水浪费和不合规报告作出回应。去年夏天，第七区组织了一场运动，试图提高人们节约用水的意识。三谷社区在七月份减少了7%的用水量，市政人员不建议通过强制手段节水或过度使用惩罚。不过如果目标没有实现，干旱变得更严重，或将使用惩罚性措施